阅读有推手，智慧跟着走，让孩子开心阅读学生活。欢迎收听阅读推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乃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青燕，欢迎您再次加入阅读推手的行列。黄老师，我们这几个礼拜一直在谈爱，我们从 C.S. Lewis、就是英国的那个大文豪哲学家跟神学家，他写了纳尼亚传奇的这个文学家哈，他所谈写的一本书叫四种爱里面、我们从那四种爱里面去定义去看每种爱它的本质特质是什么、然后它所彰显出来的样貌又是如何、那我们对应到图画书一起来看、其实图画书的创作者用故事用这些图文的创作、去帮助孩子了解这人世间的每一种爱、从亲人的爱到朋友的爱到情人的爱、那四种爱里面，在 C.S. Lewis 那本书里面，四种爱的最后一种爱是什么？是神圣的爱。
对，
神圣的爱谈的是人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的爱、那个爱是一种被圣化过程的爱、是非常 pure 非常纯洁的、非常神圣的一种爱、那个爱的由来是什么？是因为上帝创造了人、人跟神之间所建立的那个爱的关系、那个爱的关系，神、上帝为了爱世人，所以彰显出一个极大的爱、那个爱在他的儿子身上呈现出来。
上帝为什么要造人、就是我常常会，我自己还以前也会这样想、人生这么辛苦、上帝为什么造人然后来折腾我们、对，那后来当然也慢慢了解上帝就是爱、然后爱要有对象，
是
你不能自己在那里自己爱自己，所以上帝造了人、为的是爱，因为他就是爱、这个好像有一点难用大脑来理解、对，可是好像缺少了这个面向，人的爱不管是对家人、跟情人跟朋友，我们的爱其实都是平面的，
是
因为人生就是一个这个空间、我们就是在我们的躯壳里面、用我们人的爱去爱，可是如果没有那个上帝的爱、那个三度空间拉上去，对，它就是平面的，
对，
它不是立体的、对，
所以上帝对人的爱其实是一种超越这些我们谈到了那几种爱，包括亲人朋友跟情人的爱，更上的更上 形而上的一种爱，那个爱是 更完全的，
是
更没有条件的，
是
更全部的牺牲的，你知道所有这三种爱的所有的特质加起来、才能够差不多才能够等同于我们所谈到的人跟神、神对人的那种爱，
是
因为上帝爱人爱到一个程度是他不希望人一直在错误中生活着，
对，
好，然后呢背负了一堆自己所犯的一些错或者是罪性、然后他让他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出生，所以我们有圣诞节、后来耶稣长大了、然后甚至为了世人的罪去被受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有西方有受难节、那后来呢就是我们之前几个礼拜刚过的一个节日叫做
复活节。
耶稣如果没有复活，他没有办法证明他是
神，对，
他只是一个人。
对，
那这个复活代表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听众朋友，也许你从媒体上知道、对于西方人过复活节、或基督徒过复活节、你大概只会联想到什么？
彩蛋，
还有呢
兔子
对，但是这些东西当然有它的缘由跟产生的那个，我们等一下，
它变成一种文化的表征，
变成一种文化的表征、对，
可是它的意义是什么？
是什么？对、那复活节真正的意义就是在于上帝对人的那种爱的最极致的展现、
是，对，
他把他的儿子降到世上为世人、舍了，
对，
然后让他再经过那个复活的转化变成一个新的生命状态、让人的生命可以透过耶稣的复活而被更新，
对，
然后你可以把那些罪丢掉，
对，
成为一个新的人，
是
新的，拥有新的生命，
对、有时候想想、上帝用这个死亡、跟复活，因为如果没有死亡就没有复活，
是，
可是他用这个来让我们这个小脑袋去、感受他怎么样来对待我们。 我有时候在想说、好像人、所以人的世界唯一不可逆就是死亡、 好，再怎么有钱，再怎么样有知识，再怎么有势力，到最后每一个人最公平的就人人必有一死嘛。
对，
可是人死了是不可逆的。
嗯，
那耶稣可以复活，就表示他不是只有是一个人，
他不被身体给 局限。
对、嗯、对，当然 有时候我们也会从新闻里面就说啊，那个谁那个老太太啊，他已经进棺材了，然后后来发现他又死活了。我觉得我们讲的复活真的不是那个、
嗯、
那种耶稣的复活绝对是一种非常神圣的，而且对人类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而且它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嗯嗯，所以这个复活在信仰上，在基督信仰上里面代表的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的更新状态。
是、嗯、
那这也就是这个东西，这个概念其实影响很多，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说很多人对复活节的联想就是彩蛋。
嗯嗯，
为什么会联想到蛋呢？是因为其实是罗马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从蛋里面出来的、
嗯、是，
所以当一个蛋一个新的生命体破壳而出的时候、
嗯、
它在蛋里面是一个生命状态，
是、
嗯、是一个我们表面上看上去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死的生命状态，因为一颗蛋在里面它也不会动、
嗯、是，
它也没有呼吸也没有心跳，你感觉不出来，
你也看不到，
看不出来、嗯、它就是一个像是静止的死亡的沉睡的一个生命状态，但是当它破壳而出的那一刹那复活了、
嗯、
所以新的生命从那个时候诞生。
是，
那也就是说为什么、复活节大家喜欢画彩蛋啊的原因。那这个概念呢，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影响到什么？影响到所有的西方文明的一些艺术文学的创作、
嗯嗯、
包括我们在中古世纪的时候文艺复兴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描绘耶稣复活的一些画像、
嗯、
好，那些画像耶稣的手上是有钉痕的、
嗯、
然后他是从墓穴里面走出来的、
嗯嗯、
好，很多这些文艺时期的中古世纪的那个画其实都在描绘这个耶稣复活的状态、
嗯、
那对于文学创作也有很多的描绘、
嗯、
那特别是儿童文学也有、
嗯嗯、
很多觉得说啊，儿童文学里面也有谈到复活吗？
是
有的，而且是从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故事里面、嗯、其实就有这样的概念在里面。
是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白雪公主。
是
白雪公主、嗯、你知道白雪公主不是被坏巫婆因为一颗苹果害死了，
对
不对？
她的继母、嗯、
对，被那个巫婆女巫害死了、嗯、害死了之后呢，王子后来找到她了，啊、他当然被七个小矮人救了、
嗯、
对，但是后来王子找到他了，给他一个亲吻之后、嗯、他复活了、
嗯、
复活了以后就变成他甩开了背后的过去被继母所辖制凌虐的那样的一个旧的生命体的状态、嗯嗯、跟王子从此过着什么
幸福快
乐的日
子。
好、嗯、所以其实这个复活的概念也在这些、古典童话里面出现，不只是白雪公主，还有睡美人、
嗯嗯嗯嗯、
睡美人也是因为中了巫婆的诅咒，
对，
她必须沉睡100年哈、嗯、她在沉睡的时候她的整个城堡是被荆棘给覆盖的、
嗯、
那荆棘呢出现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嗯嗯嗯、
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头上是带着荆棘的、
嗯、
他是被框陷的一个旧的死去的生命、
嗯、
然后当那个王子突破重重的难关进到那个城堡进去、嗯嗯、给了这个睡美人一个亲吻之后、
嗯、
所有的荆棘褪去了，而且变成漂亮的蔷薇花、
嗯、是
变成一个新的生命状态、嗯嗯，而睡美人也从死中复活了、
嗯
嗯、所以这个复活的意念概念在古典童话里面其实就是一种新的生命的转化、
嗯嗯、
包括我们也熟悉的另外一个故事也是木偶奇遇记。
哦，真的吗？
对，木偶奇遇记、嗯、你看木偶奇遇记，你知道这个小木偶本来是一个木偶，
是，
然后他就一直在经历很多犯罪的过程，比如他到那个、
嗯、Pinocchio，
对，皮诺丘，他跑到游乐园去啊，听了那个狐狸野狼的话，然后去在那个过程里面，在那个游乐场里面迷失自己、嗯、然后吃了一堆糖果啊，不该吃的东西，后来长出了驴的耳朵、
嗯、
啊，驴的尾巴等等、
嗯、
变成一只驴、
嗯、
可是后来他为了拯救他的父亲、
嗯、
被吃到大鱼的肚子里面去、
嗯、
然后他牺牲他自己，
嗯，
救了他父亲，脱离了那个鱼的肚子里面、
嗯、
那脱离鱼肚子这一段也有圣经的隐喻在里面、
嗯、
但是当皮诺丘被跟他父亲离开了那个大鱼的肚子之后呢，他遇到仙女了，仙女来轻轻点他一下、
嗯、
他从一个木偶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
嗯嗯、
从一个死去的木偶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
是，
这也是一种复活的描绘、
嗯嗯、
也就是说复活死跟复活这件事情的意义在哪里、
嗯、
就是你过去的一个生命状态死去了、
嗯嗯、
而在复活的那一刹那，在耶稣复活的那一刹那，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相信他的人，其实你可以从那个耶稣的死为你过去的那些荒唐的罪性的那个老我死去之后呢，透过耶稣的死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状态。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什么？
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那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复活。
是，所以复活节其实它意义真的很深，可是又很重要。对我们人常常在想说，人到底在这个世界上这样浮浮沉沉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想对孩子来讲，可能当然彩蛋是好玩啊，当然那个去找蛋啊，这种 Easter 的一些庆祝和是好玩，可是如果这个中间能够让他们也从故事里面有留下更深的印象，那就更好了。
对，其实在我刚刚提到几个古典童话的或者是过去的儿童文学里面呈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在当代的儿童文学作品里面，其实这些创作者持续在延续这些概念，
是
让孩子看到一个过去生命的死跟后来生命的新的生命的复活那个新的生命状态是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差异
是。
我找到一本其实很经典很经典我们都很喜欢的一本书这本书是信宜出版社出版的，叫做天鹅绒兔子我自己翻译过这本书，但是它原本是一个比较是轻小说型的一本书但是在信宜出版社这个版本它把它改成一本图画书所以对小孩来说就更容易阅读跟理解了这本书在谈什么呢？讲一个小男孩曾经得到一只绒毛兔子天鹅绒兔子当为他的圣诞礼物但是你知道小孩都三分钟热度嘛，玩一玩玩一玩以后他就把这只兔子打入冷宫了然后这只兔子觉得很孤单然后他就想说其他的玩具都告诉他说他们是真的我是真的车子我是真的船我是真的什么只有这个小兔子心里面一直在想说那我是真的吗后来有一只木马就跟他说你可以变成真的只要你有一个人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爱你你就会变成真的了他可以为你他可以不在乎你的样貌改变当你变成破破烂烂的时候他还是爱你你就变成真的了那他也在期待这件事情好有一天这个小男孩他们家的女仆在玩具店里面就玩具堆里面找到他这只小兔子因为这个平常陪小男孩睡觉的小狗不见了他就找了这只小兔子来陪他睡觉小男孩就喜欢上这只兔子了每天陪他玩跟他讲话为他盖窝然后不管到哪里都带着他然后那个小男孩常跟他讲说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好爱你而在那个时刻呢这只小兔子也觉得它是一只真正的兔子了他就觉得说我变成一只真正的兔子虽然他曾经在花园里面遇过真正的兔子那些真正的兔子嘲笑他说你又不会跑也不会跳
对
啊、但他不在乎他说我有人爱我所以我是一只真正的兔子
是
可是后来这个小男孩病了生了猩红热很重的病那这个小兔子就每天在他身边安慰他鼓励他然后让他的病慢慢慢慢复原但是等这个小男孩复原身体复原之后医生就要他们要仆人把家里面所有小男孩接触过的东西全部销毁
对因为他是会传染的
对这只小兔子也要被销毁了当他被跟所有的东西打包丢在垃圾桶的时候想那个小兔子心里想说我被遗弃了我是不是就得死掉而且我要被销毁了就在那天晚上仙女出现了仙女就像小木偶一样听了他的愿望轻轻的一点而他在那个刹那变成一只真正的兔子活生生的兔子就在院子里面可以跑跑跳跳了然后他也可以跟其他的兔子在一起小男孩也发现哎，他们家院子里面的兔子怎么有一只曾经跟他曾经拥有过的那只天鹅绒兔子长得非常非常的像那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就有谈到复活的那个意象跟概念以及复活那种生命转化的意义在哪里这只兔子本来没有人爱被打入冷宫但是呢经过那只马的提醒他知道有人爱他之后他会变成一只真正的兔子到后来小男孩真的爱上他真的喜欢他而他后来甚至必须要被销毁你知道那是要面对那就是一种死亡
对
死亡之后仙女让他变成一只真正的兔子整个死到复活的那个概念就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呈现得非常清楚
各位朋友，其实天鹅绒兔子哦，我每一次听都好感动哦。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因为一方面它是一个经典的故事，
是，
然后其实也有很多版本，我也有收集不同版本的，就是有不同的画者试着用图画去诠释它。那这本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版本啊，因为其实要把一个故事再稍微简化成一个图画书，它的文字也变少了，可是还要传递出那样的精神，实在是一个很高难度的事情啊。
对，
那刚刚秦彦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其实心中也浮现了一句话，就是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我觉得天地都会毁灭，他在讲的是一个兔子，你再可爱，你再跟着这个 小男孩再久，你会老，你会旧，你会破。然后他是因着小孩生病，他必须被视为这个感染的可能物体，他被坏，可是因为他被爱过，
是
他就长存。
对，所以其实这本书这是他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啦，就是说就像那只马说的，说如果有跟那只小兔子说，如果有一个小孩爱你很久很久，不只是跟你玩，而是真的很爱你，那你就会变成真的了。故事里面本来有描写一段，就是有一次那个女佣因为觉得这只兔子太旧太脏了，要把它丢掉，小男孩一把抢过来说不行，它是真的兔子。在那一刹那
它就是真的，
它就是真的了。因为爱让它成为真的，
是，
可是后来它也是必须面对死亡，
是，
而死亡经历了死亡的之后呢，它又转化成一个另外一个新的生命状态，它是一只真正的兔子，而它可以守护在它爱它的小男孩身边。对，所以我觉得小男孩对它的爱其实让这只绒毛兔子开始建立他自己的自我形象，他对自己的认知跟自信，然后因为这样让他从转化可以成为一只真正的兔子。
对，所以这个复活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我们讲的倒不是说他被销毁了然后又变成一只绒毛兔，这样就没有意义，其实因为有生命在他里面，
是，
他就变成一个真正的兔子。
对，
我觉得人也是，有时候我们糊里糊涂一生没有真正去学过爱，虽然爱有时候也让我们很痛，很难受很痛苦，可是呢真正爱过 方知情深啊，
是，
真的只有很深切的爱过，
才会让你重生。
对，
而且爱过然后死过你才会重生。
对对对，才算活过来。
其实你知道吗，很多文学作品都在呈现这个概念，
是，
包括成人的文学作品，儿童文学作品里面也有，就像英国的那个大文豪奥斯卡王尔德，他写过，他为小孩写过九个童话故事，其实他老实说了，他说这个童话故事不是为小孩写的，但是现在被改编成很多各种不同的版本，因为他这个九个童话故事实在太经典了。
是，
里面有一个故事，我想所有的小朋友或者是所有听众朋友应该都很熟悉，因为他被收录在小学的教科书里面。那个故事叫做自私的巨人，
是，你也翻译过。
对，我也翻译过。那自私的巨人里面他也有这个复活转化的概念，就像黄老师说的，一个人没有爱的时候就像这个自私的巨人一样，他没有爱，他把所有的小孩都赶走，然后封闭他的院子，而他的院子就开始面临什么，
死亡，
死亡，对，风雪来了，风雪来了不肯走，所有的树开始枯萎，没有生命力，而这个巨人自己呢也因为天气变得那么寒冷，冰雪不愿意离去，所以他只能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变得更孤单，他整个的房子院子变得死气沉沉的，完全没有生命力，一直到后来有一些小孩找到一个洞钻进去了，然后他们开始在树上玩，只要哪一个小孩爬上的那一棵树，那棵树就会
开花，
开花结果，开始长枝叶茂密，
复苏，
对，开始复苏。而巨人这个时候也才了解，当他愿意敞开心胸去爱那些孩子，那些孩子会带给他新的生命力，而在那些小孩当中里面，他特别偏爱一个个子最小的小男孩，因为那个小男孩连树都爬不上去，然后他就把他抱到树上去，一抱到那个树上，那个树上就开始枝叶茂密，开花结果，可是那个小男孩只出现了一两次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了，巨人一直在等他，不停地等，不停地问那些其他的孩子，可是其他的孩子说都没有见过他，
是，
一直到后来巨人有一天老了，非常非常老了，有一天他在看着院子的时候，他发现那个小男孩坐在树上在跟他招手，在一棵树下在跟他招手，于是他就撑着拐杖走出去，他就看到那个小男孩了， 他一看到那个小男孩，他说你怎么这么久没来，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什么什么，他说是啊，于是他把手上的那个伤口给他看，他的手上有两个洞，被钉子穿过的洞，脚上也有，你知道这个小男孩其实就是圣经里面那个耶稣的那个象征，于是巨人看到他以后就跪下来了，就跟他说，就知道他是谁就跪下来了，这个男孩就跟他说，你今天让我到你的花园玩，但现在我要接你到我的乐园去，你要跟我在那边一起永远的生活在一起，于是巨人那天放学的时候，小朋友进到花园的时候，发现巨人躺在一棵树下，而他身上覆满了小白花，其实这个也是一种生命的转变，就是说当巨人排挤了这些孩子，不准任何人进去的时候，他的花园跟他的心其实是死的，
是
死的，就像冰雪冰冻的，可是当爱像暖流那样随着孩子进到他的花园以后，这个生命状态就改变了，然后爱带来了温暖，温暖了巨人的心，也温暖了整个花园，赶走了那个寒冬，然后新的生命就复苏了，
是啊，如果巨人觉得吵死了，我本来过得好好的，这些小孩 会不会把我的院子弄得一团糟，然后干扰我的这个安静，那我想他也是继续是一个冰封的世界，
是，对，这个故事里面，王尔德其实透过那个小男孩的那个角色，去呈现，有没有，那个小男孩代表了耶稣，耶稣进到这个生命，进到他这个花园里面，带给他新的生命的更新跟改变，
是
之后呢，有一天这个巨人死了，这个小男孩代表了耶稣也来带他到天国的乐园去，
是
让他可以在那边永远快乐的生活，
对，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种上帝对世人的爱，那种爱其实带来的生命的改变跟转化在这里，
对啊，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是那个巨人呢还是要先他能够接纳那个小孩，
是啊，
我想那个小孩应该也到处被人家踢来踢去吧因为耶稣在这个世界就是变成很多人对他是敌意嘛，敌视的，可是这巨人其实人你再怎么巨大，你再拥有多少，这个肉体的衰老毁坏是必然，人人必有一死，可是他因着接纳了这个小男孩，他就变成是不朽，因为他会永远在耶稣的乐园里面，
对，所以其实耶稣复活的意义在哪里，最大的意义在他能战胜死亡，
是
他能战胜死亡，因为他能战胜死亡的时候，他就有能力带来这种生命的改变，所以这个小男孩代表的耶稣的意象，战胜死亡的耶稣，进到这个巨人的花园的以后呢，他就可以有能力为这个花园，为巨人的生命带来一个新的转化跟改变，以至于让那个巨人不再孤单，
是
不再那么萧条，不再那么萎靡，不再那么自私霸道凶，有点那种凶巴巴凶恶哈，而变成是一个心地柔软的，
是
一个充满爱的一个老先生，而他可以包容接纳所有的孩子，那这个过程其实让巨人的生命更新了，而这个必须是一个他成有能力转变改变生命状态的角色才可以，而那个角色其实大概只有耶稣做得到，
是
所以其实复活的这个概念在很多很多的童书里面都被呈现出来，我们刚刚谈这几个故事啊，白雪公主啊，
是
啊，睡美人，这是比较啊，或者是
大家都耳熟能详，
这都
是可能没有想那么多，
对，那这个都是属于古典童话，那绒毛兔呢跟那个自私的巨人，它就是比较是那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的一个作品，
文学作品、
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复活的概念这样影响下来，不只是影响了古典童话的作者，包括当代的儿童文学作品其实也一直在赋予这样的概念，因为我必须说在西方的创作者他们还是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很深，所以加上这个复活的爱注入一个生命体，而战胜死亡的这个角色可以把生命做一些转化的这个意象呢，呈现出来以后，其实就可以为故事本身带来很多新的改变跟新的可能性，好，譬如说我们很喜欢的一个作者叫 Patricia Polacco， Polacco 呢是一个 很特别的作者哈，
多文化背景，
对，他多文化背景，他也多宗教信仰背景哈，他自己比较偏向是犹太教跟东正教哈，因为他的父母来自那个地方，那但是他也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因为他身边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包括他也不太在乎种族跟那个肤色，
是
哈，因为他就在那样的环境长大。那普拉克写的故事都有他自己的成长跟生命的背景在里面，
是，
所以你在他的故事里面就常常可以看到这些宗教文化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包括对于他在面对人际关系，面对生命困境，面对他很多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的时候，从文化来的那边的影响，从宗教信仰来边给他的力量，让他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哈。那我接下来要分享的是一本他也是他写他童年故事的一本书，这本书叫做送奶奶一顶帽子，那这个故事呢，你会发现这里面封面你只看到只有他是白人，另外一个老奶奶是黑人，另外两个小男生也是黑人哈。那这两个黑人呢都是他小时候的玩伴，有一个是他非常非常好从小到大的玩伴到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叫斯图亚特，
是
普拉克小时候常常跑去他们家玩，那他们是属于基督教的浸信会，而普拉克他是比较是偏东正教跟犹太教的，但是每个礼拜天他就会跟着他们一家黑人一家人跑去浸信会，然后听他们唱黑人灵歌，然后回到斯图亚特家的时候，他的奶奶就会星期天晚上特别的那个炸鸡晚餐给他们吃哈。他们知道斯图亚特的奶奶一直很想要有一顶漂亮的帽子，只是他们没有钱买，于是呢这几个小男孩就想要开始存钱去买帽子，存了半天还是不够，所以于是他们有一天到那个帽子店要去跟那个去
老板
去那边商议说你可不可以让我们打工，或者是可以比较便宜的卖给我们，可是去到那边的时候正好发现几个调皮的小孩在拿鸡蛋丢这个老板他们家的门，而老板一出来的时候发现那几个小孩跑掉了，看到了就只剩下他们这三个人，于是就一口咬定是他们丢的，那当然很难过，于是他们回到家，奶奶选择相信他们说你们没有做这件事，但是你们得想办法去改善你们跟那个老板之间的关系，好，于是他们就开始思考怎么去改善跟那个老板之间的关系，那个老板是在卖帽子的，他们又缺钱，普拉克想到一个方法，就是说那不如这样好了，复活节快到了，我们来画一些复活节的彩蛋，你知道在东正教他们画那个复活节彩蛋是非常细腻漂亮的，
非常艺术的，
对，他说我们来画一些复活节彩蛋，然后我们放到那个店里面去卖，于是他们就画了一堆，然后就拿给那个老板看，给那个老先生看，说我们可不可以在你的店里卖这些蛋，那个老先生看了非常高兴，就说好啊，然后呢他就招待他们喝下午茶，于是他们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好，而那个蛋呢一下子销售一空，卖光光，他们本来要拿他们卖蛋的钱 来买那个
帽子，
可是老先生选择把帽子送给他们，于是斯图亚特的奶奶就有了他梦寐以求的那顶帽子，他戴着那顶帽子去教会唱诗歌，唱那个黑人灵歌，他们非常的高兴哈，他们跟那个帽子店的老板也因此变成好朋友，而那个老板也不再是一个孤僻的老先生，对，
非常 happy ending，
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也是有一个透过蛋有没有
是
蛋而复活的那个蛋而来的一个生命的转化，那个老先生本来是一个孤僻的家伙，可是后来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因为这些孩子释出了善意跟爱之后，而整个局面也有了扭转跟改变哈。
哇，送奶奶一顶帽子哈，可是里面其实那个蛋的角色是非常重要，那个帽子只是一个影子，让这一群孩子跟这个老奶奶的那个关系被凸显，然后一路上他们就出现了这位老先生，然后因着彩蛋他们又整个大家的生活生命都不一样了，
是，所以我一开始有提到就是说为什么复活节大家会画彩蛋，你知道如果你去过俄罗斯
是
或者是去那个所谓东欧的一些地方，
东欧国家
你会看到那个包括蛋雕，他们在蛋上做好多文章，
是啊，
他们画的那个彩蛋非常的细腻，那个图案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意思，
对，by the way 那个青燕也会画，而且他画了几个玻璃蛋送给我，哈哈哈。对，
那个
蛋很不容易吧？那个蛋圆圆的，
很不容易，
然后又那么小，
真的不容易，
然后还在上面画，
对，
啊，
你要画出那么细腻的线条跟纹路，其实是真的困难度很高。
是，
那 但是为什么蛋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就是说在罗马人他们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从蛋里面出发的、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造成这个卖帽子的这个老先生跟这些小孩之间的误解是因为蛋而引起的、因为有些调皮的男生
丢蛋
在里面丢蛋、好，所以这个蛋呢砸毁了、表示这个蛋的生命结束了、也造成了这个故事里面这个老先生跟普拉科还有斯图亚特他们这几个孩子之间的误解、
是，
但是呢最后这个误解这个关系怎么化解，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关系是一个生命体的话、这个生命体在砸蛋的那一刻死掉了、可是后来怎么样重生也是靠着蛋、靠着这些 Patricia 他们画的这些彩蛋、释出了善意、去跟帽子店的老板说、他们很抱歉造成这样的误会、可是呢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在这边卖他们的蛋，然后用卖蛋的钱去买帽子、而那个老先生也接纳了他们的善意，
是
这个关系重新复活了，
是、
复活了之后呢，这个老先生也是他本来是一个孤僻大家不喜欢靠近的一个怪老头、可是因为这样彼此之间的善意、这个爱流进去之后有点像自私的巨人、有没有，当那个爱进入那个花园的时候那个巨人的生命也改变了、这个老先生生命改变了、他接纳了这群孩子，接纳了这些蛋，而那个蛋让这个帽子店的生意后来变得非常兴隆，
是
好多人来买，
而且这老先生也真的是很 kind、因为他其实孩子在跟他谈说他们想要买帽子可是没有钱、他就建议他说、哎、那你们这些蛋一定会很多人喜欢，
喜欢，对，
那这肯定他们是多么大，因为他还让他店里摆个桌子卖这个蛋，
是啊，
好、那是非常的肯定，而不是只是说、哎、你们画得很好啊、那帽子的事情就甭谈了，
对，所以这个他们画的这些复活节的蛋其实带来了一个新的关系的改变、
是，
而这个新的关系的改变也带出了那个最后那个美好的结果、也就是说他们本来想要用帽子卖蛋的那个钱去买帽子、可是后来老先生愿意把这个帽子送给他们、对
对，
所以其实这本书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复活节只是一个背景、可是 Patricia Polacco 他把这个复活的意象也放在这个故事跟这段关系里面、然后去呈现、让我们可以看到带来生命改变的、就是只有爱、而爱的源头在哪里，在上帝那里，
是、他最后一页、由我来念、温斯顿、斯图亚特和我现在都长大了，虽然附近一些地方改变了，不过我们还是觉得很亲切，高速公路从原本是柯丁斯基的帽子店上方跨过，我常想到他和他美丽的帽子，那件事之后不久我们失去了奶奶，但每年我们都记得照他的吩咐带着鸡汤到山景墓园去，在我们内心特别宁静时总能听到歌声，一种听起来像低沉的雷又像甜美的雨的声音，好美哦，
所以其实生命即便结束了、它还是有它延续的方式、
是爱永远长存，
是的，对，
是，我想这个复活节真的是、要把爱形容的让我们理解的淋漓尽致，真的是复活节很重要的信息、
是啊，对，如果没有耶稣的死、为世人牺牲的死、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这份爱有多大，上帝对人的爱有多大，
对，
但如果也如果没有他，如果耶稣死了没有复活、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相信这个神是真实的，是又真又活的神，
他也不过是一个伟人或是圣人，
对、他是一个可以有能力战胜死亡的一位真正的神，
对，
而他是这样爱我们，
对
对、所以其实人对神的爱，讲到 C.S. Lewis 那种、四种爱里面最后那个神圣圣化的爱是人跟神的爱、当神这样爱我们的时候，我们身为人我们怎么回应这份爱、其实就很重要，
不容易耶、神的爱那么大，我们人这么小，
其实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很少，
是、
只有一个字，信，
对
对，
就顺服，
对，你愿意信、就像圣经里面保罗说的因信称义、你愿意信，你的这份信心的这个信，相信的信，你就跟上帝之间建立这个爱的关系了，
是、
而这个爱虽然这位神看不见，但是这份爱会存在，透过这个信，相信的这个字，这个信心就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就会带来 新的生命，
是，
然后转化你原来旧的生命，
是，
对。那上帝看不看得见这件事情就显得不重要了。
嗯嗯
嗯，就像我觉得我从这本另外这本图画书里面得到很重要的启示，
是，这本一定要好好介绍。
对，这本书是道生出版社出版的，叫《日出的山丘》。
嗯，
那它也是一个以复活节为背景的一个故事。
嗯，
但是这本书呢，在上面有一小行话，他说这是一个关于信心、希望和勇气的复活节故事。
嗯，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创作者用这个复活节的背景的故事来告诉我们人跟神之间的这个神圣的爱是怎么一回事。
嗯嗯，
小男孩加勒呢，坐在那个火车站那边在等人，跟他爸爸在等人。他们在等谁呢？等他叔叔。他叔叔呢叫约书亚，他叔叔是一个牧师。他要来这个地方做什么呢？因为他们这是一个你知道美国刚好那个西部移民拓荒的时候，
嗯嗯，
刚成立的一个新兴的小镇。
嗯，
那个镇上没有教堂，于是他叔叔要过来协助这边的镇上的居民去盖一间教堂。
嗯，
于是呢，小男孩跟他的爸爸就接待他的叔叔，然后呢他叔叔就留下来住。但他叔叔每天都出去在那边走啊走啊走，到处在寻找适合盖教堂的地点。
嗯，
有一天呢吃晚餐的时候，他叔叔回来就说，哎，我找到在哪里盖教堂了，在你们那个小山丘上面。
嗯，
小男孩的爸爸就说，为什么是那里？
嗯，
他说因为我今天早上站在那里的时候，我正好看到日出。
嗯，
太阳从那边升起，
是是，
那个阳光正好可以照射到这个山丘上来。
嗯嗯，
太美好了。他说那是我见过最美丽的日出，仿佛上帝创造的所有色彩从那里同时涌现出来。
嗯，
阳光渐渐穿透了黑暗，直到荣光遍满了天空。我知道是上帝带领我去那里的，那就是我们要建造教堂的地方，日出山丘上的日出教堂。
嗯，
于是接下来的这一两个月，叔叔就带领镇上的居民一起去盖教堂。
嗯，
所有的人都参与在这件事情里面，只有一个人他不愿意。
嗯，
那个人呢是镇上的一个铁匠，他叫乔治。
嗯， 嗯，
小男孩有一天就很好奇地问他说，嗯，你为什么不去帮忙盖教堂？
嗯，
他说要教堂干什么，无聊透顶。他回去就跟他爸爸说，爸爸，那个乔治是怎么了？他为什么不帮忙盖教堂？嗯，然后他为什么这么凶？嗯，然后为什么都不理人？
嗯，
他爸爸就跟他说，嗯，有些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受了很深的伤害，就会变得刻薄又无情。
嗯，
他说你知道吗，大个子乔治啊，小时候家里失火，父母都死了，只有他活下来。
嗯，
所以啊，他是叔叔跟婶婶把他养大的，但是他一直没有办法走出那样的伤害。
嗯，
他就心里埋怨上帝。
嗯，
于是小男孩终于就知道了，嗯，这个乔治其实心里对上帝的那种
愤
恨不平的关，嗯，的那种关系。
嗯，
好，接下来一两个月他们就一直大家努力的盖教堂。两个多月过去了，这个教堂终于快要盖好了。
嗯，
就剩下内部的粉刷跟设备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下了大雷雨，那个雷打得很大，啪啦啪啦啪啦啪啦，一直打下来一直打下来。小男孩从梦中惊醒了，他拉开窗帘一看，发现日出的山丘那个地方出现了火焰。
嗯，
于是他非常的惊吓跟害怕，跑去找，赶快跑去找他叔叔，把他爸爸也喊醒。
嗯，
说失火了失火了失火了。他们全村的人带着水桶冲到山丘上的时候，那座教堂已经被烧毁了。
嗯，
而他叔叔因为这样非常非常非常的沮丧，甚至就关在家里不出门了。
嗯，
然后那个叔叔无法理解，他想说这不是上帝要他做的事吗？
嗯，
这不是上帝带领他去的地方吗？
嗯，
他很努力的为上帝建造了这个教堂，为什么会在大火之中一切都消失了？不管大家做什么，他叔叔就是无法振作。
嗯，
好了，就在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这个小男孩突然兴起一个念头。有一个礼拜六早上，他那个复活节的那个礼拜六早上，他就很早的爬起来，然后他跑到那个打铁铺去找那个大个子乔治。然后那个大个子乔治本来不理他，然后小男孩只是跑来跟他说，他说乔治，我只是想告诉你关于你经历的事情，我觉得很遗憾。乔治说，遗憾？你干嘛觉得遗憾？他说因为你父母过世了，我觉得很遗憾。
嗯，
而在那个之后，因为小男孩的主动的关怀，这份爱释出了一种暖流，
嗯，
就流到了乔治封闭的心。
嗯，
乔治就跟他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跟你一样大，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不再跟上帝说话了，遗憾也不能改变什么。可是因为这个小男孩融化了这个大个子乔治的心，而乔治也开始有一些态度上的转变。那个星期天复活节到了，那个早上呢，小男孩很早就把叔叔叫起来，他说，叔叔走走走走走，复活节到了，我们要去教堂做礼拜。那叔叔说，教堂烧掉了，教堂早就烧掉了，你忘了吗？然后小男孩说，别这样嘛，叔叔拜托快起来，我们去教会做礼拜。于是小男孩就领着他的叔叔一起走到那个日出的山丘上。你知道那个山丘本来被烧得一片焦黑，可是在那些焦黑的那些木头的下面长出了一些很漂亮很漂亮，开出了很漂亮的花。而这个叔叔从马上下来，他到了那个山丘上的时候，就蹲下来看那些草地上的那些花。在那个时候他懂了。他本来 原本无法明白说，建造教堂是上帝要他做的事，为什么又烧掉。可是当他看到这些花的时候他懂了，他说，是啊，你看，超越死亡的生命，那不就是复活节真正的意义吗？不就是代表什么都无法拦阻上帝给世人的爱吗？人不能，大火不能，死亡不能，什么都不能拦阻。于是呢，他们就决定要在这边做礼拜。而这个时候 村子里面的居民，其实是小男孩先去串通好的，就叫了他们所有的人到这个山丘上来做礼拜。而当牧师开始讲完道以后，人群中走出一个人，大个子乔治。他拿了一个铁铸的十字架拿给这位牧师，就跟他说，这是我今天礼拜的奉献。然后 那天小男孩就陪着大个子乔治一起走回去，他就跟那个乔治说，你做了一件很棒的事哦，就是那个十字架。乔治说，还好啦。然后小男孩说，这表示你愿意跟上帝说话了吗？乔治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只跟他说，复活节快乐。
好棒的一本书。
是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让青燕从头这个
念到尾
朗读到结束哈。当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找这本书来看，因为它文字真的非常的美。
对
而且真的我们常常想到教会就是一个教堂。可是其实真的教会重要的，它一个 house， 一个房子并不等同教会。
对，
教会最重要的是
人的聚集。
对，而且跟神同行。
对，所以其实里面有一段话很重要，说其实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拦阻神对人的爱，死亡不能，什么都不能。哈，就像圣经里面有一段话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都不是。因为在这一切事上，我们都靠着爱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有余了。对，
是，
其实我觉得死亡到复活就是上帝对人的爱最重要的一种表现表征。而所有的事情包括死亡都无法拦阻上帝对人的爱。这就是 C.S. Lewis 谈到的第四种爱，神对人的爱。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听听看黄老师有什么复活节的小叮咛。
乃玉老师的阅读小叮咛。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谈复活，哎呀，真是很难谈呢。不过幸亏有这么几本好好看的图画书啊，让我们虽然不完全明白，可是我们知道，其实人是要爱过才算活过。很多人都想要活，而且要活得好，可是又不想爱，也不敢爱。那我想，这个真的是缘木求鱼咯。那经过今天我们分享的绒毛兔、天鹅绒兔子这一本书啊，我们看到即使是一个玩具兔子，它都从这个被爱到它后来被销毁，然后它又变成一只真的兔子，让我们去看到，去思考，真的是爱跟活是一件事情哈。所以活不是只有呼吸哈，可以想东想西，其实我们就是在学习爱人的一生。当然青燕也提到有一些古典的故事哈， 我们可能最近才开始看到，哎，有人把它拿出来重新再去想，它其实不是只有一个简单的图画，一个童话，一个口传故事，它其实里面也有一些很不朽的精神在里面，才会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啊。然后在自私的巨人，我们看到一个巨人把自己封闭起来，在一个他的人生就是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可是当他开始愿意开放，让小孩进来，然后开始有了生命，甚至到最后他透过这个小男孩，就是耶稣，他知道他已经可以进到他的乐园。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是每一次读都会有新的感动啊。然后我们借着一个复活节的故事，两个复活节的故事，送奶奶一顶帽子，讲到小男孩一个老先生释出善意，然后这个老先生也因着这样他的人生也改变，那他们形成一种非常非常棒的关系，然后在日出山丘更是直接针对复活节在讲的故事。其实真的我们非常需要爱，我们也需要透过这个上帝对我们释出的他把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从他的出生圣诞节到他死亡被钉十字架的受难日到复活节，最重要的是他复活了，这就是带给我们一个活下去的希望。我觉得复活节的故事真的是对我们这个没有复活节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文化来讲，真的是重新去认识它吧。
本节目由 FM97.7 台中古典音乐台制作播出，邀您一同享受阅读，丰富孩子的生命。